迎收听哎呀哎呀，我是阿臭，
我是囧哥。
囧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个议题，这个议题呢就是情绪。在讲这个之前呢，我必须承认，就是我为这个议题感到非常的紧张。
哦，很有情绪。
没有情绪，没有了。在讨论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困难。那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个人是一个比较 peace 的人，可能比较不会有情感的起伏，反正那个其实是我对我自己还不理解的情况下有这种反应。对，但是其实我很常的情况下就是很随意啊 ，OK 啊，说好就好啊，这样子。对啊，今天如果要讲情绪，哇，那对我来说就有点困难，辗转难眠。
这里可能要切入一点九型人格的概念。你是九，
对，
九对一般人而言确实比较没有情绪，
对，
所以九在人际关系里面常常被忽略。
对，
但是九。可不是真的没有情绪。
没错，对对对，尤其是有一种情绪，我个人是以前我会一直把它压抑起来，就是愤怒。
哦，
原本以为自己不是会很容易生气的，但其实不是，就我很常生气。对，然后
好，你愿意承认这件事情，就值得为你大力鼓掌。
对，所以愤怒这件事情就是。我以前是觉得我很逃避愤怒的情绪出现，
因为和谐是你一个很重要的诉求，
就是我会觉得啊，大家就是好好说话不就好了，这样子。哦啊，愤怒干嘛这样子那么累
啊？懒惰也是你的需求，我知道。
对对对，好，那所以愤怒啊，想问一下囧哥，你自己有没有很生气的这种例子？
我小时候很容易愤怒，在不成熟的时候，我很容易愤怒。我也常常愤怒，所以我国一的时候还常打架。国二、国三虽然没有打架，但是牙尖嘴利的批判跟争辩也是常有的事。对，多到我现在应该没什么概念。对。但后来呢，大学的时候从大一物理系升大二转中文系以后，碰到曾昭旭老师以后，开始好好跟他学习的过程以后，我。就比较少，所以真的愤怒了。有些时候会因为一些社会现象或者是国家状态有一些义愤，但即便是这种义愤，当你去意识到说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的人，说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的人，他们背后的成因，他们的成长背景的时候，也就很难再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把那个情绪归因到某一个人身上了。因为其实说穿了，不就是因为我比他们幸运一点而已嘛。就是我有得到一些知识，或者我看清一些事情，或者理解一些事情，所以我摆脱一些单逆，摆脱一些固着，这都是因为我幸运有机会去学习到一些这样的能力，我才能够看清楚的。那一些人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说实在话，他们尽管他们的行为对我而言是不正确的，不过却是正常的。对，基于这个原因，生气当然还是会有，可是基本上可能还不到愤怒。而且因为其实你只要想清楚，我们讲过嘛，智慧就是完整跟根本嘛。
对
，OK， 那你对事情完整了解，对他们的成因根本做一点理解以后，其实也很难真的像我年轻时候那么样的。所谓的愤怒了啦。
这一集我们是想要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情绪当然它很多种。如果你说愤怒，但是愤怒的背后其实它也有很多的不一样的面向，它可能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啊出现这样子。那我想说，这一集我们其实是可以来讲一下这些背后的原因，然后它的区分。我是觉得在愤怒的当下，其实你很难察觉。
对，人在情绪当中的时候是常常是会失去自觉的。
对，会失去自觉。
对啊，不过以前我们节目讲过，一旦你失去了自觉，其实某个程度你已经失去自我了。
说到这边，我就想跟囧哥分享一下我自己也有愤怒的例子。这个也是蛮久以前的啦，就不是说到现在，是我国中的时候。
哇，希望没有，希望不是跟我有关。
那不是跟你有关了。不确定。好，这个故事
跟彤彤有没有关系？
没有啦，跟彤彤没有关系。好，我刚进来的时候就得知，在我们这个国中部毕业旅行的时候， 会出国，
哎、嗯，
对
对，你们是去马来西亚嘛？
哎，对
对，
在国一的时候，一进来的时候就哎看到学长姐他们去别的国家，然后毕业旅行，那时候就种下了一个对于毕业旅行的憧憬，对
啊，
对，那其实我国一的时候就会有个期待，就说啊，到时候我们要去哪里玩这样子，
啊、
对对对，会有个期待，
期待了那么久，
真的期待很久，然后。大概也是我们应该是国二的时候，
对，你们是国二去的，
国二去嘛，好，那反正我记得就是应该是在要去的那个学期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说明了，就是说哎、我可能下学期要去毕业旅行啊，看到可能有说明会啊，然后就是报名嘛，
嗯、
这样子，
嗯 嗯, 嗯，
我就很期待啊，我就跟我妈讲说啊，我要参加这个毕业旅行这样子，然后我妈就说、嗯、OK 好，没事这样子，哦，但很开心，就是哇，可以跟同学。去毕业旅行了，
你讲的很悬疑，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大家都等到你的愤怒点，所以刚开始我想说，是不是你妈会说不行，你不可以去这样、欸？
对，就是后面这个事件的发展
哦，真的是这样子。
对，
哦、
然后我也有点忘记当初是因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它是一个复合的原因，就不是单一事件。
嗯，
那可能印象中啦，可能是我在学校的表现不是很好。
成绩考砸了，
成绩应该也是其中一个，
嗯，
然后可能或是被你说什么阿臭的那个成绩，或者在学校的那个品德不好之类的。
我很少会直接这样跟家长，
没有，我只是
数落学生的状况，
对，我只是提出，哎，那个时候的可能，我有点忘记了。那反正因为基于一些其他原因，然后我妈就有一天晚上的时候，她就跟我吃饭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哦，因为你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毕业旅行我不给你去了。哇！当下五雷轰顶，轰！直接
期待了将近两年的事情。
对，哇、哦，那个哇，你知道那个当下那个，我第一个反应是，我直接大叫。
你有叫出来吗？
我对我就大叫，我不要。哦，但因为事情发生了很久，但我印象中，我第一个就是说我不要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归纳有两个原因，就第一个当然是我期待很久嘛。
嗯，
就是可以出去玩这样子啊。那时候年纪，当然就是对玩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的。对，然后
啊，对啊，而且全班同学一起出去玩，还出国，
对，
我想不是你吧？应该是很多人都
觉得，
对
啊，很多人都觉得
很
期待
的事情啊。像你的学弟妹，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出国这件事情，他们单单是去高雄、去台中这样玩，他们就已经很期待，而且很兴奋了。
哇，他们呢？他们知道我们以前有出国吗？
啊，我有刺激过他们。
哦，然后再一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因为那时候的年纪就是会有种认同感，你知道吗？
嗯。
今天如果我没有去毕业旅行，大家都有去，哇，回来之后完全没有跟大家站在同一条线上的感觉，
嗯，
对，会有种就是同侪之间的认同感。哦，你没去毕业旅行？
如果这样的话，前一阵子我们一起看那个毕业旅行的影片的时候，你在旁边你就够落寞了。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哇，就是觉得没办法去毕业旅行，就感觉天塌下来这样子。然后我就大叫不要，之后我就马上哭出来，哦，我不要，这样疯狂求我妈说，拜托，我一定要去这样子。然后求到后面呢，我妈就她可能就觉得，哎，事已成，没什么好说的，不理我了。然后我就自己这样默默的回到房间里面，失落的看着镜中的自己。
哇哦，好画面啊！
对，我心中然后觉得万念俱灰这样子，然后我好像晚上没有睡。没有，完全没有睡着，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很失落的状态，
嗯，
对，太 shock 了。好啦，但是这件事情呢，最后我还是有去啦，
我知道，
哦，对对对，对，差一点毕业旅行你就看不到我了，这样。
嗯，啊，你是怎么摆平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摆平，但是可能是我妈后来发现，她也心软啦，就是她觉得啊，其实我真的，她可以从我的表现看得出来，就是我真的很期待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以前可能没有这样的这么大的反应过。对，
你有可能他其实就是要吓你，
也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是打从就是吓吓你这样子，
对，警告你要注意你的学习，
对
对，
哦，那所以这个例子啊，就是让我自己的一个愤怒的经验啊，但是那个经验背后呢，它里面包含的，比如说像悲伤啊，或者是什么失落啊这些。其实我觉得这个要把分析出来，其实还蛮不容易的。
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其实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也是负面状况的时候，我就在节目讲过嘛，那其实都是一种某种程度的矛盾跟冲突。 那这种矛盾跟冲突呢，通常它显示出来的意义就是你的内在有一些不同整。
哦，
对，啊，内在有一些不同整的情况之下，它是用一个这种受伤的强烈的受伤的情绪出现的时候，其实如果正向去看它，就是它通常也代表是一种契机。就是一种对自我了解的契机，以及自我同整的机会。因为刚刚说过了嘛，这种状态通常就是一种内在的不同整的矛盾嘛。那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然后仔细努力去看清楚，去厘清这中间的矛盾的价值意义何在，那它其实会有助于厘清我们自己的状态。比如说我在节目里面有分析过嘛，我年轻的时候要帮忙卖菜或者跟我的好朋友去打球，
对，
这两件事情对我而言就是个很大的矛盾啊。那不管在我选择哪一方，我其实心中都是不开心的嘛，那它就是一种情绪嘛。那后来你厘清以后就发现说，哦，其实家里卖菜跟同事间好朋友们去打球这两件事情是客观事实上是没有冲突的嘛。那冲突的是我自己的价值去选择嘛。
对
对，所以我真正的问题来在哪里，是来自于我的价值选择嘛。所以我应该要厘清的是在这个部分嘛。什么部分呢？就我自己真实的价值而言，到底孰轻孰重。OK， 那我如果清楚孰轻孰重以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做取舍了？
嗯，
那我做取舍的过程当中，即便是比较轻的那一方，我是不是就比较可以坦然的、理性的去思考说，那我如何减少被我舍弃的比较轻的这一方面的损失嘛？所以后来我说，我就还是卖菜卖完菜以后，再赶过去打个两三个小时的球，我也爽嘛，这样子。对，那但是我就不再陷入以前那种矛盾状态之下，那一种不管怎么选都没办法开心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说你的愤怒吗？啊，你觉得你的愤怒背后是因为什么？
愤怒的背后就是我很悲伤，因为可能对我来说，这也是已经讲好的事情，但它突然没有了，就会有一种
没办法跟好朋友们
对
去玩了，
对，会有这种失落的感觉。
对，那所以你的愤怒是因为悲伤，
对。
那悲伤底下有东西吗？
因为记忆久远，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只感受到悲伤。
所以其实你的背后是因为悲伤嘛？
对。
那你想逃避这个悲伤，所以你就用愤怒展现出来。
哎，对啊，你这样讲没错
啊。那事实上，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啊。很多人在面临悲伤的时候会用愤怒啊，比如说发现自己离癌的时候，OK， 我们说面临这种事情会有五个阶段嘛，好，先是否认嘛，好，讨价还价嘛，等等之类的，对。那他其实那中间他还有愤怒嘛，好，那愤怒通常就是也跟这个时候也是跟悲伤有关嘛，就坏命这样，为什么是我啊？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对啊，那很多人会在悲伤的时候会采取愤怒的情况是没错，包含说被甩了
哦，对，这也是
对不对 ？OK， 好，被甩了 ，OK， 或者是说被背叛了。哦、那背后都是悲伤，那悲伤展现出来是愤怒，对，其实不只是这种情绪，就是我记得我在节目也提过，像我年轻的时候常打人，为什么？人家撞到我就愤怒了，对，那我愤怒以后打人，那时候以为我自己是强大，你撞到我了，哦、我让你知道我是不能随便被撞的 ，OK， 所以我就让你好看，让你知道说下次照着放亮一点。本大爷走过来的时候，你就要闪远一点。
对，你透过这种方式展现自己。
对对 对， 对，那其实是因为觉得自己被侵犯，其实背后其实是忧虑的。忧虑什么？忧虑人家其实没有尊重我。人家其实没有看重我。你去再仔细思考，其实背后其实是一种爱的需求。哎，就我其实希望人家尊重我的。
哦，
我其实希望人家关注我的。
哦，
那尊重跟关注基本上是爱。那我其实我的展现其实是缺爱的表现，对 ，OK。那我透过我自己脑补或连接，我觉得说哦，你这样随便撞到我是你不尊重我，你不关注我，都会牵扯到我内在爱的需求的状况，对。可你靠展现出来是愤怒，我是把他打一顿啊，我是把他丢到女生班，让他身心灵受创。
对啊，okay， 你的愤怒的背后不是悲伤，你的愤怒的背后是。
你也可以说是悲伤啊，就是好像我得不到我想得到的关注嘛，
对，
跟尊重嘛，对。那这个背后其实是忧虑嘛，哦，其实我是很担忧人家其实并不尊重我跟关注我嘛。啊，你看哦，本来是忧虑，对不对？
对。
然后发现他在随便撞到我，那这个忧虑就变悲伤了。为什么？人家果然不在乎
我。原来是这样。
其实我们，尤其是青少年时期，我们会很担心别人不关注，因为你知道，因为青少年时期有一种心理叫做聚光灯心理嘛。嗯，我们很容易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年纪都会以为世界是绕着我们转的，我们会以为大家都看着我们，所以青少年很容易这样子，所以也很容易因为这样受伤。OK， 所以我会希望人家关注我或尊重我，那我也担心别人不会关注我跟尊重我。那于是乎，当别人做出行为让我疑似他不尊重我、不关注我了，我就从原来的忧虑就变成悲伤了。忧虑是担心嘛？
哦，所以你说这个一开始最开始的这个情绪是忧虑？
对，其实你可以想想你哦，你期待对不对？
对，
你想你自己想想，你在期待的时候会不会有点担忧？担忧说这么美好的你很期待它，对不对？
对，
你知道我们越期待就越怕
受伤
跟失落嘛？对，所以在你在期待过程，恐怕有某种程度会有种担忧会如影随形的冒出来。就是不会不能去吧？
哦，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是担忧。
对，
结果呢？你妈在吃饭的时候呢，开始数落你的表现的时候呢，那时候又快要去的时候，快要报名的时候，你的担忧恐怕也冒出来了。
嗯，你、哦、在听的当下，
对，你就开始就担忧了。你不会不让我去吧？嗯，就他居然说出来了，就是不让你去。天哪、啊，这个担忧就变成受伤了。那这个受伤就转化，因为这个受伤你无法接受嘛？
对，
你无法承受嘛？无法承受的情况下，通常虽然他熟络是你的行为，对不对？但我们在面临到极大的这种伤害的时候，我们很难有足够的力气去反攻自省，去觉得自己是
对啊，
自己哪里的问题，
很难、欸、极难。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势必会把罪责往别人身上塞。所以你会发现会发生这种事情啊，就是你的亲人出车祸了。结果去帮忙你帮忙你的亲人的人停下来车来帮忙你亲人的人到医院去，后来就被你咬住，说是他撞的。
哦，
有的人可能是因为想要一些钱啊，或者说
出于一些目的，
或者肇事者跑掉了，他找一个人来垫背。那、嗯、有的人可能就是像刚刚说那种情形哦，因为他无法负荷这件事情，他必须要有个人怪罪啊。嗯，
去分担掉他的这个，
对，就是来减少他自己的，比如说他不要说我不应该让他自己骑车出去的。那罪是不是在我身上？
对
对，那可是如果罪是在你身上，是你撞到他，
比较轻松一点。
哎，他比较能够面对。嗯，对。那所以讲到这个例子，你可以想，如果今天像举例以我为例好了，我如果要买辆摩托车给我的女儿，嗯，我某程度上我的确要开始担风险喽，因为你要台湾人交通状态，嗯，啊，他骑出去他会不会注意安全？啊，他如果自己注意安全，也不见得保险啊，因为别人不注意安全也是一样啊。
啊
嗯、OK。这不就开始就有担忧了，对，然后万一真的发生的时候就受伤，那受伤到不能负荷的时候，是不是要愤怒了？就把情绪往别人身上放了，因为这样自己可能比较好过一点。
愤怒就是一个第三层了，
对，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堆叠上来吧。啊，愤怒又没有用，以后呢会恐惧。
哦，恐惧，
对，他就会就是愤怒之后，恐惧的意思就是，就当你因为愤怒。你去报复反击而没有效果的时候，就会导致更严重的自信流失。就是你找个人怪嘛，对不对？
对。
结果你发现你怪不了的时候，你无法把罪推给别人的时候，嗯，那个反射对自己的伤害会更大，你的自信的流失会更快。啊，这个时候你就会进入恐惧，然后恐惧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心理疾病跟忧郁症就容易发作了。对。然后当这些层层堆进，一直不断的反复增强以后，最后。
恐惧的话，是不是就是算说是自责吗？就是往反弹回来到自己身上。
因为我们会愤怒的时候，我们会把情绪直接，因为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尊嘛。我刚刚讲过了，不希望自己是错的那个人嘛。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倾向于把情绪反弹到让我受伤的人身上，这叫愤怒啊。比如说被甩了。啊，
对
啊，你不能接受自己的爱能力不足等等之类，或你对长期对对方的疏忽等等之类的，你无法接受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把情绪反弹到身上，说是你水性杨花，哦，说你骗人，
找个理由怪罪这样。
对对对，然后接着可能找一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啊，去指责对方，去指控对方啊，甚至用言语去伤害他这样。可是其实这只是为了 替自己的受伤情绪找借口而已嘛，因为你自己无法负荷嘛。啊，可是呢，这样情况当然借口未必然在客观的理由上面是说得过去的。所以如果你又被拆穿，
哇，
的时候，你就你的报复没有用的时候，那就反过来会更增加自己更深刻的一种挫败，就是你还是逃不了啊，问题在你身上啊。OK，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严重情绪会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自卑，开始自我怀疑，
哦，所以就会进到恐惧这个层面。
对对对对，然后你只能满怀恐惧，试试提防什么？提防你自己的自卑，提防你自己的糟糕状况被别人发现。
嗯，
哦，其实就在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都看到，在职场也常看到，哦。很多你的同事，你会觉得匪夷所思，为什么他会这样说谎？为什么他会这样造谣？有时候你会怀疑说，他这样造谣到底有什么意义？或这样说谎到底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背后其实是因为他自卑跟提防，他害怕别人发现他的软弱，他害怕别人发现他的无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因为害怕这些东西，所以他们为了太害怕了，太恐惧了，他们会提早预备，欸，他们会提早去阻止，对，那最后可能就会造成这种恐惧的状态。那当恐惧层推进以后，这个时候维系人的感情自尊的最后一个方法就是怨恨。
哦，这感觉就是应该是蛮最后的一个层级的感觉，
就是发泄怨恨，那可能会在网，尤其是现在嘛，在网络上啊，就批评别人。所以你常常看到网络上有很多人基本上是毫无理由的批评别人，看到有人说什么，然后就去批评他，就去骂他，然后这样的结果，特别以现在网络来看的话，这种其实蛮多的。所以这种批评，你就会发现常常是一群人就开始出来了，这些人都处于一种愤怒的状态，一种怨恨的状态，然后躲在家里面可以跟别人不用互动，别人不会发现，然后他透过网络就发现他的怨恨，发泄他的怨恨，然后因为这种很多，他们就会聚在一起，统称叫酸民。
哦，对啊，没错。
OK， 然后这些酸民呢，基本上就是碰到事情呢，不管是非对错，反正有人骂他们就骂，对，
加入战局。
对，那他们其实宣泄的是他们内在的怨恨，而这个怨恨的背后其实是他们的恐惧，而他们的恐惧的背后是他们的愤怒，那愤怒的背后是他们的悲伤，那这悲伤从一开始疑虑开始就已经种下。
哦，所以有这样子这么多分层的关系。
对，但是为什么刚刚你说你要分享你的愤怒的例子的时候，我就先帮你拍拍手，就是因为这一层一层推荐的情绪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改变的。这个改变是我们的节目说过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自觉。人真的一定要在有自觉的状态之下，才会意识到说，不管我处于哪一种状态，我其实都有选择权。选择什么？选择向上或向下。我想大家都有经验，情绪来说，我们是很容易陷在情绪里面出不来的。
对。
不管是哪种情绪都一样。但是当我们在情绪当中突然间有自觉，意识到自己在干嘛的时候，那一刻其实我们就有一个拥有一个选择权。选择我们要从这个情绪里面出来，还是继续深陷下去。那从这个情绪出来的话，就是一念向上。就是我们选择把事情看清楚，如何让自己跳脱这个负面的情绪。OK。那或者是你要选择继续沉沦下去。那通常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啦，人一旦有自觉出现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有第二个选择啦，我们是会选择
向上
跳出来的。那如果你不选择向上跳出来，选择继续沉沦，通常都是因为你其实没有真的有自觉啦，只是旁边有人提醒你，那你说我不要，我就是要继续这样子。
你就说有自觉的情况下，你通常都不会选择继续。
对对对，因为人其实基本上本质上其实都希望能够爱自己的。对，所以在这几层的情绪当中，其实张老师有提过，就其实真的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念向上，就是你意识到自己有负面情绪了。OK， 那借这个机会，你可以看清楚自己的状态，就是我刚刚前面有讲过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矛盾，你可以看到自己的软弱， 你也可以看到自己的阴暗。这也是我们之前在讲到爱的概念的时候提到，因为有人爱我们，所以会让我们有勇气把自己原先的软弱跟阴暗面看清楚。而看清楚的好处是在于说，我有看清楚的时候，才有可能进一步去做修正。我有很清楚看到自己的伤痕的时候，才有可能进一步去做疗伤。那如果你都不敢看，你都不愿意去看，那这些伤就永远不会好，而且只会越来越严重。
哦，
所以这些情绪就会
越积越多，
对，越积越搅越大，那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不快乐的人，变成一个不止自己不快乐，你恐怕也会把不快乐带给周遭所有在乎你的人。哦，那你的人生其实就会很悲惨。
所以应该这边说，你的各种情绪，你说自觉吗？我觉得就是你在发生这些情绪的时候，都要有一个想法出来，就是我为什么会这样，
对，以及那我接下来要怎样，
我接下来要怎么做，这样子。
对，好，比如说你很怨恨，你问自己说，那你打算怨恨下去吗？如果你不打算怨恨下去，这个怨恨要怎么解呢？你是不是可以比较有下一步的勇气跟理解力去想说，好，那我来看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而不是单纯的被情绪吞没，单立在一个情绪里面。
但是其实说归说了，我觉得这个做起来还是有它的难度，就是你自己要在这个情绪，因为其实情绪来的时候，你真的那个自觉其实不容易出来。我讲的不容易，就是说你要是如果没有这个认知的话，其实你要去在那个情绪之中，你有蹦冒出那个想法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困难的，自己个人的状况。
对，非常困难，其实真的非常困难，所以要够幸运才行。
对，
所谓够幸运的意思是说，比如说你要真的学习，哦，比如像，假设你听了这一次的录音，你就意识到，所以我需要有自觉。 OK，这是一个，第一个是学习嘛，在第二个就是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耐性，
耐心，
对， 对，我们要无比的专注。那我的解读是这样子，就是那个专注的概念，我要解读一下说，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很清楚自己非常爱自己，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对自己而言是最珍贵的。你可以想象，你愤怒也好，你生气也好，你怨恨也好，都是谁在生气跟怨恨？
都是自己。
对，这个世界对你自己的宇宙而言，你是最重要的，所以你一定要非常爱自己。如果你意识到你非常爱自己的话，你刚刚讲到所谓的说，要如何从情绪的自觉跳脱出来，就会变得比较可行了。为什么？因为我管他愤怒、生气、快乐、悲伤，反正最重要就是我自己，我得搞定我自己。我得好好的爱我自己，才是这是宇宙中最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那我好好爱自己以后，我当然我们学过，我们才有能力开始去爱别人嘛。所以爱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你一定要搞定的事情。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你当然要努力保持自觉啊，因为你要好好爱你自己啊。如果你一直把自己陷在情绪里面，你就没有能力爱你自己啊，因为你是情绪混沌的状态之下，你是没有选择权的，你是没有自由的。你既没有选择权，又没有自由的情况之下，你谁都爱不了啊，尤其是自己。所以我觉得那些陷在情绪里面的人，其实他们都不够爱自己。为什么？因为就是像《爱的艺术》那本书我们提到的，因为爱这件事情就是要耐心，就要不断的练习，就是要持续的专注在对爱的对象上面。那如果你爱的是自己，你就要对自己充满耐心啊，你就要无比的专注啊，你就即使挫败了，你还要再继续努力啊。而这种情况之下，你当有情绪来的时候，你当然要借这个机会弄清楚，我怎么又受伤了，或者说我怎么又生气了。
那勇哥，我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呢，刚讲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这个情绪的自觉啊，我们其实有讲到就是蛮困难的，讲真的。但是如果两个人之间这样子，最常见的一定就是情侣争吵嘛，就是，
情绪搅和在一起，
就是你自己也没有发现，他也没有发现，然后两个就哇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回到刚刚讲的，就是阿丑，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自觉还是要来的。
对啊，
你的自觉来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两个人在一起，可以是一种情绪的交叠影响，也可以是一方有情绪的时候，
另外一方
另一方另一方面有能力 cover 他
cover 他，
所以 cover 不是帮他解决，所以 cover 是因为我们刚刚说过了，我们很多情绪背后其实都来自于忧虑跟悲伤嘛。
对，
譬如说担忧自己没人爱，然后发现有些事情发生，证明我果然没人爱，那就悲伤了，对不对？啊，那就到下一步所谓的那愤怒了嘛。OK，那反过来啊，如果今天你是有人爱的状态呢？当你受到一些其他地方的一些挫折，造成你的忧虑好像成真，你开始悲伤，真的果然没人爱的时候，你一抬头发现有个人是含情脉脉看着你了，
哦，超棒。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退回来，更容易产生自觉？
嗯，它还帮助你产生那个自觉。
所以我曾经也说过嘛，就是爱的力量很大在哪里？就是当我们人出生而软弱，也因为生而软弱，所以受很多伤，因为很多伤，所以产生很多阴暗面。所以当我们长大过程中发现有一个人居然穿过千万人群看到你生命中美好的可能，而且愿意基于这个美好的可能选择爱你，然后相信你的生命会越来越美好的时候，你会得到力量的。得到力量的时候什么意思呢？你会更有勇气，这个勇气背后就是自觉哦。你要更有勇气更有自觉去看清楚自己长期以来的生命中的软弱跟阴暗。那我看清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说，唯有看清楚了，你才有可能修正它。当有个人这样爱你、信任你，然后让你有勇气看清楚自己的软弱跟阴暗的时候，你会基于这份力量而更有勇气跟力气去修正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以回应对方的爱。
嗯，
好，这我说过，这是爱这个力量
厉害、
最强大的原因。
强大的原因，
对。所以你刚刚提到两个人在一起是要情绪纠结呢，还是要互相 cover 呢？但它的前提就在于说，端看于你跟他之间谈的到底是真爱呢，还是一种利益的交易呢，还是一种欲望的满足呢？
嗯，
如果是利益交易或者欲望的满足的话，那确实会更容易产生一种情绪的互相的双效应。OK， 共伴效应，对不对？嗯，像台风一样更大，对不对？
越高越难搞。
对，可是如果你们两个谈的是爱的话呢，当我的情人出现所谓的忧虑、悲伤、愤怒的状态的时候，我如果是爱他的，我自然会采取一种靠他的方式跟他相处啊，我会给他力量啊，他才有机会跳脱这种负面的情绪啊。对啊，那持续不断，两个人让得越来越熟悉的情况之下，两个人负面的双重影响的几率会越来越低啦。
哦，
对，然后应该会比你一个人面对要来的好很多。
嗯，
啊，当然前提是你们两个之间的爱的 run 的状态是顺畅的，
顺畅的，
是正向的，是真诚的。对，
其实我们今天就讲到情绪的层级啦，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啦，给大家做一个这一部分的捋清。
大家一定要对自己很有耐心。
嗯，加油，
因为天大地大，你的宇宙里面你最大。OK， 好，所以你最重要。那既然你最重要，你活该要应该要把你的耐心、你的力量、力气都用在让自己变更好的事物上面。好，所以千万要耐心，而且千万也要把专注力不只放在我们的情人身上，更重要也要放在自己身上。因为你真的爱你的情人，所以你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同时，也是把注意力放在他的身上。这个时候两个是二一的状态之下，一定要有耐心，好好的处理自己的情绪。
大家好好努力，
加油，加油，
加油，
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
拜。